手里拿着梅雪的信，李潇呆呆地怔了半晌。他不恨梅雪，他理解梅雪的无可奈何，他恨陈三，是这个道貌岸然的公安局长抢走了他的女朋友，破坏了他的幸福。他想报仇，可他知道自己根本没有报仇的实力。自从到地上天酒店当保安，在这种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场所，李潇深深地体会到社会的现实与残酷。他经常呆立在酒店的门口，看林立在面前的高楼大厦，看飞速地穿梭在宽阔街道中的各种车辆，看南来北去川流不息的人群。他能够读出同样是人，有的在天，有的在地。在一度陷入迷惘的时候，李潇认识了梅雪。初恋的甜蜜和对未来的憧憬，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可如今一切都仿佛南柯一梦般的离他而去，在瞬间他又变得一无所有。彻底绝望的李潇终于选择了一条不归路。见李潇主动来找自己，韩猛非常高兴。第一次注意李潇是在他当保安不久，那次有个醉酒的客人在酒店里耍酒疯，两个保安都无法制止的情况下，却被李潇轻易地制服了。韩猛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从那以后，他私下找了李潇两次，想让李潇跟他干买卖。李潇知道韩猛所说的买卖都是违法的勾当，一直安分守法的他委婉地谢绝了。
怎么，兄弟想通了？
韩猛给李潇倒了杯水，微笑着看着他。
嗯。
李潇点了点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韩猛看出了李潇的异样，问：
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吗？有事儿就说出来，哥一定帮你。
李潇苦笑一下，摇摇头：
啊，没有。
见李潇不说，韩萌也就没有再继续追问。他轻轻拍了拍李潇的肩头，说：
好兄弟，只要你好好干，哥不会亏待你的。
从那以后，李潇在韩猛的贩毒行动和黑帮火拼中大显身手。前不久在一次毒品交易时被警方察觉，在反抗警察追捕时，李潇开枪打死了一名警察，就是刘庆阳的父亲刘振海，使毒品没受到任何的损失，让韩猛对他更是另眼相看。一次酒醉后，李潇向韩猛吐露了自己的女朋友梅雪被陈三夺走的事情。韩猛听后非常同情，大骂陈三不是东西，说一定要找机会替李潇报仇。后来韩猛还把自己的表妹阮云清介绍给李潇做女朋友，这让李潇感动不已，更加死心塌地地追随韩猛了。韩猛和陈三打交道非止一日，早在陈三当公安局长之前，两人同在 H 市黑道上混，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由于互相敬畏，从来没有发生过正面冲突，表面上称兄道弟，亲热得不得了，其实暗中却较着劲儿，谁也不服谁。唯有一次险些撕破脸皮，是因为一个女子，也就是现在早已经成为韩猛妻子的齐艳英。当时两人都看中了这个来自农村的漂亮打工妹，结果韩猛捷足先登，陈三心有不甘，但他当时的势力远不如现在，又缠上了其他的麻烦事，权衡利弊之后还是退了一步，直到今日和韩猛依旧保持着一种各自为营的鼎足之势。后来 陈三当上了手握实权的公安局局长，为了一统天下， H 市的一些小规模黑势力团伙被他不是剿灭就是收归到自己的帐下听用，但却一直没有找到对韩猛下手的机会。陈三心里知道韩猛不是屈居人下之人，想把他收服绝无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抓住有力证据把他一举消灭，方能除自己心头之患。可是韩猛何尝不晓得陈三的用心，他一方面表面不得罪陈三，和陈三继续交往，又暗中出重金收买公安局的大批民警为自己通风报信，另一方面处事极其小心，让陈三捕捉不到任何蛛丝马迹。但俗话说得好，没有不透风的墙。前段时间进行毒品交易时，不知谁走漏了风声，被公安察觉，虽然最终化险为夷，经济没受什么损失，也没让陈三抓到自己贩毒的证据，但韩萌已经嗅到了局势对自己相当不利，因此坐卧不宁了好几天。就在这时，云南的朋友通知他有一批好货，问他要不要。在这个非常时期，韩萌想听听心腹们的意见，结果吴铁成和崔志峰各持不同的意见。崔志峰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在各方面都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应该先收敛一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挣钱也不急于一时。而吴铁成却不以为然，他说出来混前怕狼后怕虎的只能饿死，胆小不得将军做，有什么好怕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好机会坚决不能错过。韩猛看了看李潇，想听听他的意见。李潇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虽然现在警方正在严查，但只要我们小心点，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韩猛点点头说，
你们说的都有道理，我也仔细考虑过了，这样的好机会不多，而且人家是主动送货上门，相对来说风险要小很多，只要我们严守机密，量也不会有什么闪失，那就先这么定下了，具体的实施方案等我的通知。
崔志峰抬头看了韩猛一眼，没有吱声，目光中满是担心和诧异。他跟随韩猛多年，知道韩猛处事一向谨慎，却不知这次为什么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不明摆着要往枪口上撞吗？他哪里知道韩猛的想法，眼见五云龙一伙被陈三剿灭，兔死狐悲，误伤其类，韩猛已经暗下定决心退出 H 市。可就在这时，肥猪拱券一笔大买卖主动送上门来，作为一个黑帮老大，作为一个在江湖上刀头叠血征战厮杀了多年的亡命之徒，韩猛实在无法拒绝这种诱惑，他决定在退出 H 市之前做最后的冒险仪式。在庄梦蝶的盛情相邀下，陈局长专门到 H 县电视台配合他录制了一期名为特别行动的访谈节目，节目的核心内容是剿灭五云龙黑社会团伙的经过，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幕后秘密。面对镜头，陈局长意气风发，侃侃而谈，大有英雄凯旋功成名就之势。也难怪陈三得意，剿灭五云龙犯罪团伙不但圆满地达到了公报私仇借刀杀人的目的，还受到了上级领导的大力嘉奖，又顺手牵羊地收服了一个大美人莫凤兰，并且使自己在一夜之间成为 H 县老百姓心目中的打黑英雄，真是一举多得，名利财色兼收。 节目录制完已经下午5点多了，陈三请庄梦蝶一起出去吃饭。庄梦蝶欣然应允，笑着说，
陈局长，应该我请您才是。
两人边吃边聊，甚是投机。陈局长大谈自己如何为百姓伸张正义，如何不畏艰险擒贼拿寇，听得庄梦蝶心驰神往，频频点头。因为有过上次的特殊经历，这个心高气傲的女孩对陈森本就心存感激，今日又是一番近距离的接触，让她从心底对这位陈局长油然生出一种爱慕之情。她偷偷把目光投向陈森，和男人那含情脉脉的眼神不期而遇，不禁大羞，慌忙低垂粉颈，芳心突突乱跳。他的这种表现当然逃不过陈三的眼睛。陈三借倒酒之机，突然抓住庄梦蝶白嫩柔软的小手，庄梦蝶娇躯一颤，手往回抽了一下，见没抽出去，就不再挣扎，任由男人握住自己的手。
庄小姐，你真漂亮。
陈三在他耳边轻声说道，一只手已经轻轻揽住了他的肩腰。别，陈局长，别这样，别，不好。张梦蝶无力地挣扎两下，却被陈三搂进怀里。张梦蝶哪里知道，陈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他的酒里加了一种烈性春药，此时被男人搂在怀里，药性渐渐发作，他只觉得口干舌燥，浑身酥软，原始的欲望逐渐燃烧。陈三的一只手在姑娘饱满的胸脯上抚摸着，同时在她粉嫩的脖子上、耳朵上亲吻着。
不，不要这样，陈局长，不要这样。
庄梦蝶呻吟道，
宝贝儿，叫哥哥吧，不舒服吗？
男人在他耳边轻声道，
不舒服，哥哥。
陈森的手已经伸进庄梦蝶的衣服里面，
不要。
庄梦蝶的不要还没说完，陈三已经把她的胸罩推开，握住了饱满柔软的乳房，上面同时吻住了她吹气如兰的小嘴。庄梦蝶的丁香小舌很快便被男人俘虏，卷入口中，尽兴地吸吮品咂，胸前的玉峰也被摸得更加的坚挺。陈三索性解开庄梦蝶的上衣扣子，让她一对雪白的乳房完全暴露出来，接着解开她的裤带，手顺着洁白的小腹向下摸去，插进松散的裤腰，只觉得触手毛茸茸的一片。
不要，不要摸那里。
由于嘴被男人吻住，庄梦蝶自己都听不清自己在说什么，女性的羞涩心理令她本能地夹紧双腿，但这丝毫不能阻挡男人的进攻。陈三的手毫不费力地插进她的腿间，在逼缝上抠弄着，亲嘴、摸奶子、抠逼，三管齐下，把庄梦蝶玩得魂飞魄散，骨软筋酥，两条夹紧的大腿不知不觉地向两侧张开，禁地门户大开，更加方便了男人的玩弄。陈三拉开裤子拉链，把硬挺的鸡巴掏出来，牵引着庄梦蝶的小手握住鸡巴，把着庄梦蝶的手上下套撸几次，他便自己主动地继续动作了。
好妹妹，逼都湿了，想要吗？
陈三的嘴停止进攻，伏在庄梦蝶的耳边吟声说道：
我不要。
男人淫邪的话刺激的庄梦蝶身子一抖，被吻得几近窒息的她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漂亮的脸蛋红扑扑的，满是春意，嘴里说着不要，白嫩的小手却没有停止为男人套路鸡巴。陈三几下子就包去了庄梦蝶的裤子，接着把她的上衣也尽数褪去，把一丝不挂的庄梦蝶抱坐在沙发上，撇开两条雪白的大腿，大鸡巴顶在春潮泛滥的壁上。
宝贝儿，要不要插进去？
大鸡巴在壁缝上摩擦着。
不，不要嘛！
庄梦蝶被弄得麻痒难当，难过的扭动着下身。
好妹妹，你不但脸蛋长得漂亮，下面的逼长得更漂亮，像朵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一样。
男人下流的挑逗刺激的庄梦蝶的娇躯又是一阵剧烈颤抖。
哥，求你快别说了，羞死人了。
说，要不要插进去？
陈三不依不饶道：
快说。
陈三用鸡巴头子顶开两片逼肉。庄梦蝶快意地娇叫一声，下身的空虚感令她本能地向前迎合，以求阴茎能够更深入体内，却被男人向后避开了。
好妹子，要不要插进来？说。
男人继续挑逗着胯下带崽的猎物。
好，哥哥，我说，给我吧，插进来吧。
庄梦蝶投降了。男人得意地淫笑道：
刚才和你面对面做节目时就想操你了。
说着下身缓缓向前挺进，大鸡巴一点点操进庄梦蝶的逼里。
疼，近点，哥，近点，疼。
庄梦蝶秀眉微蹙，面线痛苦的表情。
乖，一会儿就好了。
陈三用鸡巴在姑娘的阴道口缓缓抽送几次，突然一用力猛插到底。庄梦蝶痛叫一声，两只举在空中的小脚丫在那一瞬间都绷直了。陈三却感到鸡巴被温暖的逼肉紧紧地包裹着，舒服极了。他没有急于操逼，而是俯下身子轻轻亲吻着庄梦蝶的额头、脸蛋、眼睛和嘴。
操进去了吗？
陈三在姑娘的耳边轻声问。
操进去了。
姑娘喘息着答道。
什么操进去了？说啊，什么操进去了？
阴茎，阴茎。
说鸡吧。
鸡巴操进去了。
好妹妹，告诉哥哥，鸡巴操进哪里了？
陈三开始缓缓地挺动下身。
你坏。
张梦蝶用粉拳捶打着陈三的肩膀娇嗔道，但马上就随着男人的抽送发出销魂的声音。
好妹妹，快告诉我。
陈三猛地把鸡巴深深地插进去，干得庄梦蝶啊的一声大叫。
鸡巴操进操进操进妹妹的鼻里了。
已经开始了疯狂的抽送，干得他咿咿呀呀的浪叫不止，破处的痛感渐渐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快感。这次毒品交易是在 H 市中心的一个娱乐城进行的，韩萌没有亲自出马，只是派出了吴铁城带着李潇还有另外两个身强力壮头脑灵活的得力干将，对方领头的是一个矮胖子，谁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叫什么，大家都叫他崔胖子。崔胖子和韩猛不是第一次打交道，他知道韩猛讲义气，所以非常放心，只带了两个助手。不是第一次买，也不是第一次卖，一切轻车熟路。吴铁城验了货，点了点头，却一反常态的没让手下人付钱，而是干笑两声说，
老崔，我们老大最近手头有点紧，只给你带来了这个数。
说着伸出两个手指头，
这次你就少赚点，咱哥们儿来日方长。
没等他说完，崔胖子刚才还满面春风的脸立时变了颜色。
老吴，我家老大和猛哥在电话里都谈好了的，怎能言而无信啊，要是现在手头实在紧的话，我们可以下次。
说着一只手抓住桌子上装有毒品的皮箱，另一只手向腰间摸去，谁知早有准备的吴铁城比他还快，迅速掏出一支手枪顶在崔胖子的头上，同时身后的李潇也带人逼住崔胖子带来的两个人。
老吴，你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有话好说。
崔胖子勉强地笑了笑，
要不你先拿一部分货，等钱凑齐了再。别当着明白人说糊涂话，这些年你们从猛哥手里没少赚，这次少赚点都不行。
吴铁城恶狠狠地盯着崔胖子，
货我今天必须都拿走，如果给兄弟面子的话，我们今后还是朋友，否则。
说着手中的枪用力地顶了顶崔胖子的脑袋。崔胖子看出对方是有备而来，他在江湖上混迹多年，晓得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眼珠一转，马上说道，
好好好，这个面子兄弟给了，弟兄情谊最重要，多大点事儿啊。
吴铁城冲李潇使了个眼色，李潇把一个皮箱放在桌子上说，
崔老板，用不用验验货款？不用了，不用了。
崔胖子连声说。李潇抄起那只装有毒品的箱子，转身出去了。见李潇已然得手，吴铁城收起手枪。
不好意思，崔老板，得罪了。
摆了摆手，示意两个手下先出去，自己随后刚要离开。不妨崔胖子一个箭步窜过来，一把手枪顶在他的后腰上，这是大大出乎吴铁城意料的，他以为既然货已经拿走了，又是在这种公共场合， 崔胖子绝不可能再发动无谓的拼斗。可他哪里知道崔胖子的想法？第一，货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弄丢了，他回去无法向老大交代。第二，他混迹江湖多年，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暴亏，这口气如何能咽得下？